好，我们开始。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103讲。学经之前，我们先想一下读懂一切经的秘诀，就是唯识无境。有人可能说，原来一直讲啊，说这个《摄大乘论》，佛说的。读懂一切经的钥匙是这个三自性，《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也是这么说。不但能读懂一切经，还能读懂一切菩萨的论。现在又说是，读懂一切经的钥匙是唯识无境，这到底是哪个呀？这两个是一回事儿。三自性是理论。这个要说清楚呢，是你要学很多东西。这个唯识无境呢，就是三自性的直接表述，就是具体三自性说的什么，就是说的这四个字儿。四个字儿里头包含了三自性，我们来对应一下。唯识无境，先说唯识，唯识是什么意思呢？是只有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识，只有心，唯心唯识一个意思，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心识，别的都不存在，就只有心识。这个唯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他起性。依他起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识。说它为什么叫依他起呢？因为我们的心是由好多记忆组成的。这个记忆呢，它会生现行。现行的时候是用力量业力比较强的记忆呢组合出来的一个新的梦境，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种子里的色声香味触亮起来。这个现行呢，它一现行一刹那。又会留下记忆，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结合，又会升起新的现行。我们心的运行机制就是依他起，就是我们心现行。我们现在做什么梦啊？看你那个种子里头啊，记忆里头哪些力量最强，造的业这个最重，重业先报，先现行它。这就是现行依种子起，种子哪来啊？现行会留下记忆，这就叫依他起。唯识，这是一性了。实际上，你看这个唯识，这两个字，说只有识，或者说只有心，什么意思啊？这个世界上没别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依他起。三界唯心，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心，只有依他起，没有别的。说那不是还有两性吗？这两性就是在这个依他起上假安立的，就是说出来的。依他起是心识，本来是只有心。说为什么要假安立呢？因为首先凡夫啊，他就假安立。为什么叫凡夫呢？就是在生死长做生死长梦的人叫凡夫。做生死长梦的人呢，他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在做梦，所以他呢。就认为自己生活在是真实世界里头，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有人有法，是这个山河大地，什么都知道是真实的。实际上有没有山河大地啊？有没有人呐？实际上没有，只有心嘛。那他为什么认为有山河大地有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就是前边的人吧，会告诉他说，这个世界啊是客观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虽然看不见那个物质，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看见的这个主观感觉、色声香味触啊，我们就肯定能这个，其实圣人啊，他们这个世间人也有很多圣人呐，他们这个告诉我们了，这就是物质世界。实际上现在就是那个物理教科书，就那他这就是世间的圣人，你看，我们对这个爱因斯坦、什么这个牛顿啊，佩服的不得了，是吧？他就是世间的圣人，就是智者。他是按那个世间的 人告诉他的，说有这个有那个，实际上呢他是听别人说的，然后他就跟着说，哎，这就成了这个世界上的人了，这就有知识的人了，就称智者了，就高级了，哎，他再接着给他去圆这个谎。所以说本来是唯有心，但是梦中人不知道是梦当真了呢，他就产生了很多这个误解的胡说八道，说世界上有山和大地，有男女老少，反正编了很多的这个教科书，编了很多的故事电影，哎，就在这你说我说。也就是说这个本来只有心，但是梦中的凡夫呢他又说有心外法，哎，有很多这个说建立起来的心外法是什么呢？是假案例，哎，就是都是言说，都是假名，都是人们瞎猜瞎想，都是妄想，都是分别。凡夫的这个分别叫什么呢？叫遍计所执性，哎，就是遍计是我们意识的一名，我们意识所执照的一些东西。这个意识所执照的遍计所执性呢，它是不存在的，哎，但是呢，我们说存在，这就叫假案例。所以第二个性是假案例的，用于纯粹用语言的分别想象来假案例出来的，这是第二个性啊。本来是唯有一他起，结果呢，凡夫呢假案例了一个遍计值，结果呢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什么错误的道路呢？他认为梦里的东西真实存在，就傻乎乎的在那儿一生接一生，一节接一节的在里头抢啊争啊夺呀、啊、烦恼啊痛苦啊灾难啊，反正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哎，在里头挣扎折腾。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这个梦醒的人告诉某些梦里头愿意学习的，愿意找真理，愿意找真相的人，说这是梦，你从梦中醒来才见真实，实际上这个根本没有你梦里这一切东西，实际上就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这个入众生梦，就是本来他是已经没有梦了，他已经醒了，哎，他是能看到这个三界为心的，看着所有众生心的他。但是这些人呢，他想把梦中人唤醒，他如果不入他的梦呢，那个梦里人根本就感知不到他，所以他唤不醒，他没办法，怎么办呢？他要这就叫入他的梦，入他的梦，梦里头都是假象，都是这个言说，都是分别，都是妄想，那怎么办呢？醒了的人呢，他有神通，哎，他变化一个化身，让你在梦里能看到他，能这个听到他说的声音，哎，他来告诉你真理。所以呢，他告诉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简单的不得了，就告诉你说这是梦，你就老说我要醒，我要醒就行了。就是给你梦里头加进去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呢可以是各种的表达，哎，他那个核心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这是梦，这是假的，这是这个如梦幻泡影，这是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哎，我要这个觉悟，我要成佛，我要觉醒，就是所有这一类的性质上是梦中的清醒意识的这一类的语言，这就是佛法，哎，佛法是唤醒你，让你能够证到真相。哎，这个佛法呢，你要认真的听，多听，要留下大量的记忆。这个记忆达到你全部记忆 10% 的时候，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证到初地。哎，证到初地以上的事儿啊，我们现在就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哎，那个就不用你在梦里搞清楚，你也搞不清楚。哎，我们现在梦里就要搞清楚什么呢？我怎么证初地？我怎么照见五蕴空？我怎么从梦中醒来？你就听佛说这个，这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真理。哎，这个真理叫什么呢？叫圆成实性，就是可它，因为它能够圆满成就你的真实性，就是说能让你见到真实，能让你见到真相。怎么就见到真相了？他说你就老说这是梦，这是梦，这个梦就做不下去了，梦一中断，哎， 照见五蕴皆空，你就远离颠倒梦想，初地二地更远离，三地就永远不会再做梦了，哎，越离越远，你就永远见到真实，这叫圆成实性。哎，圆满成就真实性。初地怎么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呢？就是初地不做梦了，没有虚妄了，没有假象了，哎，你见到的全是真相，这就叫圆满成就真实性。你见真了是吧，哎，但是呢你还有 90% 的染污种子还要这个换，否则的话你的这个法身呐、力量太小，你才挣一份法身嘛，哎，你这个神通也小，化众度众生的力量也小，哎，自己呢那肯定也是境界不如佛圆满了，所以你要继续转染成净，换那些染污种子，这样换到这个十分，哎，就是换到100%都是佛法种子了，你就成佛了。那个呢是圣者里头更高级的最终的圆满成就真实性，但是他们都是圆满成就真实性，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们了。哎，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我怎么从梦中醒来，我找到这个方法，我就在这个方法上下功夫，那你就一点没有问题，因为无数诸佛呀都是这么成的佛。你看所有的佛说法全是一样的，哎，因为什么？他们的这个智慧都是最圆满的佛法，全部佛法都学的这个透透的圣洁，哎，没有一点问题。你想他那个见解完全一样，这叫圆成实性。但是这个圆成实性呢，是用语言案例的，是在梦里的假象，是用我们凡夫能够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这些梦中假象呢，假案例出来的，只不过是他这个假案例呢，是见到真实的人，他知道真实，哎，他化身入梦，用语言来告诉你这个真实什么样，或者说他用假名，用言语给你描述了一个真相的模型，这也叫假案例的，因为他告诉说的话。他说的色声香味触，他一说你也要用色声香味触去想象一个真相啊，三界唯有心，什么大家重合在一起，什么千灯一世，哎，你也去想象，你想象的这些全是梦里的语言，梦里的色声香味触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哎，就好像让你看地图，让你看录像，让你看照片一样，哎，给你描述到这个你实证的时候，你得真见到这个真相，真得从梦中醒来才能证到。这样说呢，就是说这个圆成实性也是佛菩萨化身入我们梦给我们假案例的，也是用语言，也是用假象，这假案例的真实，这个叫圆成实性。三性了，你看三性实际上呢只有一性，只有一他起性，三界唯有心嘛，哎，只有心，只有这一性一他起性。结果呢那两个性呢是假案例的，第一个是凡夫假案例的，凡夫假案例呢他是习惯，他只要假案例了这个呢他就醒不了了，他就上当了，因为世间没有智者，世间不知道这是梦，世间都是说这是真的，不管他教你在里头怎么着争名夺利，哎，都是害你的，都是让你烦恼痛苦惹来灾难的。为了让众生从梦中醒来，因为你凡夫为什么醒不来呢？因为你信了一个假理论，哎，这个上当了，哎，假安立了一套这个所谓的真理，哎，上当了，所以呢，佛菩萨就必须要给我们还用名言、用假象给我们假安立一个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真相。让我们呢用语言去念这个真正的真理，圆成实性，哎，真正的真相，你就能把那个原来骗你上当的那个让你受苦无尽的那个梦就能够中断，就能够解脱，哎，然后到你解脱之后梦里头一醒，你就发现啊佛说的是一点不错，哎， 是梦中一切法呀，是一丝一毫都没有，毕竟空无所有，什么色声香味触，什么法，什么全都没了，三界唯有心，你见到，哎，大家的心重合在一起，你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你看啊，三自性是唯有心，另外两性是假安立的，凡夫假安立了一个害自己的假真理，佛菩萨入梦给我们假安立了一个真正的真理，哎，它能让我们从梦中醒来，哎，使我们解脱。假安立了两性，都是语言假安立的，没有语言就没有那两性。你从梦中醒来之后没有梦了，一看所有众生心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的菩萨呢就不用分别了，因为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分别的必要。哎，谁去一看都看明白了，我还去看看说这个人叫什么呀，他心里想什么呀，你都看明白了，你还不可能用那个笨办法，是吧？哎，所以呢只有一性，只有一他起性，只有心，哎，另外两个假安立的。然后这是讲唯识啊，本来只有心，然后说后边这俩字无境，这就是假安立的了。哎，说假安立它干什么呀？因为你认为有境，是不是啊？就是那个说凡夫他自然就是不知道这是梦，他自然就把面前梦当真，他认为梦境里头，哎，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法，这就叫境。哎，唯识是真相真理。哎，三界本来只有心，但是现在在做梦的众生呢，他认为梦境里的法都是真实存在的，他认为有心外有境，哎，心外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当真，这就叫境，心外有境，这是梦中人的一个错误看法，邪见，害自己的。佛菩萨告诉你什么呀？他要想把你唤醒，把你救，从这个生死轮回长梦当中救出来，把你，让你也见到真相，他就告诉你什么呀？就告诉你没有你执着的那个境，心外无法，只有心，只有心，实际上谁也承认，是吧？但是呢，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谁也承认，你要没有心，你也甭想，你也甭说，你也甭看，是吧？什么你也干不了。就是这个心外有没有，是不是真实世界，是不是这个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心外有没有外境，心外有没有法，核心就是这么一点。梦里的人都认为心外有法，有客观存在的外境，有物质，有什么，反正就是一大堆。哎，佛菩萨就给你加一个否定词儿，说无境。哎，唯识无境，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你把这个境就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梦境当中的一切法。哎，那个凡夫梦中人就说这个外境，心外之境，这客观存在的，哎，也没有办法。佛菩萨就告诉你说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无境。你看啊，唯识是一他起，境是遍计所值，是吧？梦境里的一切法，我们执着都是实有的，是遍计所值，意识所执着的一切法的自性，哎，都有自己。这里头要注意一点啊，这个凡夫认为梦里头有客观物质，有法，他还认为梦里有人。刚才我也说了，说大家都凡夫圣者，大家都会承认说心是存在的。但是这两个心的定义是大不相同。我们梦中人认为这个心呢，就是梦中有心，梦中有人，梦中有这个有人有法，哎，梦中有精神存在，都是梦中的，这是错误的。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佛说的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梦外的，是真实存在，是正在做梦的心，正在做梦的心，这个他所做的梦里头找不到他。哎，这叫唯能无所。哎，所里头是不可能有人能的，就是说能只能见所，能不能见能。哎，这是一个唯识的基本原理。好，唯识无境现在对完了吧？唯识无境四个字对三自性，唯识是对一他起性，三界唯有心，境 是对遍计所执性，就是凡夫认为梦里头梦境里头真实存在人法山和大地男女老少一切法。然后佛菩萨告诉你说没有这个境，无境，这就是什么呀？真理，这就是圆成实性。你记住，心外没有境，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就念这个咒，就念这个大明咒，就念这个般若空见，你念念念够 10% 的记忆，就从梦中醒来，就证到真实真相，真相就可以圆满成就真实性。这就你看四个字三性对起来了吧。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时刻记住唯识无境，你就是在用三字性这把金钥匙在就能读懂一切经。你这个经里啊，它出不了这三性，它无非一个是说面前这东西没有，那就是说空，你就知道它说的是梦中的一切法。哎，然后它说你有心，哎，你用这个心，你要修行，你要修心，你要成佛，哎，你就知道它说的是那个梦外的真心是有。哎，梦里头没有心，梦里头就是你胡思乱想的那个梦，那都是瞎说的，哎，瞎猜的，那没有真实，梦里头没有真实。心那就是依他起性。哎，然后佛菩萨呢说怎么从梦中唤醒我们呀，佛菩萨天天就给我们说俩字儿，就是无境。你去读那个心经，是不是观音跟那个舍利弗就说，舍利弗说我们想成佛怎么成啊，观音就说没色没受想行识，没十八界，没十二缘起，没梦中的佛，没有梦中的佛法。你没到这个梦里头，也没有人，也没有法，物我两忘，哎，能所双亡，以无所得故，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就从梦中醒来了。你看他教你干什么呀？就教你念这个大明咒，对不对？你就念这大明咒就行，你念够了，哎，就行了，都不用你自个儿记数。你也不用这个像念佛还要记多少这个句，不用记，那无始以来你念了多少大明咒都给你记得清清楚楚，你就在那使劲念就行了。哎，质量要高，哎，质量尽量高，高质量的一分钟的记忆，那可能比你那个一节的记忆，低质量的低层次的力量都大。要理解准确，哎，要听佛说，要尽量理解准确，哎，不要跟佛对着干，那你就完了，哎，永远没戏了。为什么呀？你跟佛对着干啊，你不但醒不来，你还在那加强梦，还造那个就是障碍你醒来的那个法障，是不是啊？哎，好，只要你这个方向对。哎，你念的是无境，念的是心外无法，念的是唯识无境，哎，念的是佛说，念的是真相真理，它就能让你圆满成就真实性，就能从梦中醒来。好，你记住唯识无境，现在我们就开始学楞伽经。其实你知道这个之后，什么金刚经、大般若经、小品、大品，什么这个唯识什么密言解深密，多深，就是这三项，没有第四项。记住，只要是说空，你看到他说空，你就知道他肯定是在说梦里的法，只要他说有，就肯定是梦外的那个心。哎，这实际上三项已经在里头了。为什么要说空？就是那个圆成实性嘛。说有就是依他起性嘛。说那变那个凡夫的那个遍计所知性呢？佛不说遍计所知性啊，佛在那告诉你说有山和大地，有那是魔才说。他不愿意让你梦醒，他愿意这个他的子孙兴旺。他才跟你说别听佛的，那是假的。这都享受这舒服着了，这都是真的。哎，他才说遍计所知性。哎，我们没无明众生、愚痴众生才跟着魔在那儿贪嗔痴，哎，什么色声香味触都是有。哎，我们这念了都念无数劫了，无始以来我们就跟着魔天天这么念。哎，傻乎乎的不知道实际上是自己在害自己。 像现在这个世界烂成这个样，原因在哪儿？都是自个儿念出来的，自己念面前法有，然后就去跟人抢，贪嗔痴造无量的这个贪嗔痴业，他自然有这个果报。你不造这个业，怎么会有这个果报呢？哎，所以啊，要听佛说，只有听佛说是唯一的希望。哎，真理很难这个听到真理，而且很难听懂，很难相信，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胡说八道了，习惯了愚痴了，习惯没有智慧了。哎，所以呢，我们就来学经了啊！记住，只要是说空，就是梦里的；只要说有，就是梦外的心。然后说空呢，这一个就是圆成实性里头实际上包含了遍计所知性，因为圆成实性没自己的内容。你这个人有遍计所知性，你说我面前有人有法，佛菩萨才能给你有必要告诉你说无人无法，哎，梦境里头什么都没有，毕竟空无所有。所以他告诉你他这个证件啊，他实际上没有证件的内容是告诉你说，你说有什么是错的，哎，实际上没有。所以证件的内容是告诉你，你说的是邪见。哎，你看无境，这不就是批评说你说有境是错的，实际上没有境。证件的内容就是反对邪见，哎，告诉你什么是邪见，哎，告诉你什么是错误的，让你把它去掉，这就是证件。所以这个无境两个字里头呢，包含了两性，假安立的，哎，境是遍计所知性，但是佛不说境，你已经念的这个，你说梦里都是真的，你已经多少劫了，佛还用得着给你帮着你去加强啊，是吧？哎，佛只说无境，哎，说你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所以你用这个基本原理，如果听明白之后，你现在判断正邪见，哎，就简单的不得了了嘛。你只要你认为说面前就是有东西的，那肯定是绑在给你加强梦的、束缚你的、不让你醒来的，哎，那肯定是魔说，哎，肯定是没有智慧、愚痴的凡夫说的。佛就是俩字儿，无境，心外无法，这才是佛说，这才能让你从梦中醒来。哎，全部大乘佛法就是这刚才咱们说的这几句，哎，就是三自性。具体三自性是具体是指什么东西啊？就是唯识无境四个字。好，我们就这样来用这个唯识无境来读了啊。魏本啊，这个前边括弧的这个呀，这是这个整理这个汇集本的这个师兄，我不是我整的啊，是另外一个师兄整的，他把这一个段落大概说给了个小题目吧，小标题，哎，就是这一段是在说什么，搞了这么一个，也许不是他总结的，不知道啊，这个反正就是做个参考，这不是经文，大家知道就行了。也就是说下边这个颂子说什么内容呢？一个是名具形身，一个是自证性质，自证圣智形象，还有一个是一乘的形象。哎，下边这个颂子讲这么三个内容，我们来具体学啊。下边才是经文。魏本：虚空及兔角，及与十女儿，分别法如是，无耳说名字。遍计所知性，是不是啊？一开始先打比方，虚空，虚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空间，空间里头就是我们认为就什么都没有，是吧？虚空里空气都是在虚空里放着的东西，它不是虚空，哎，实际上这个空间呢，就是在我们人脑子里头才能够存在的，才能够想象的一个说有长宽高一个空间，但是呢什么都没有，你想你只能是在脑子里能想出这个东西来，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它不是一种存在，是吧？哎，所以虚空完全是我们人想象出来的，怎么会实际存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呢？什么都没有怎么实际存在呢？这个词儿，这俩词儿就是相反的， 说什么都没有，它又实际有，这本身就不对，是吧？所以这个虚空啊，你就知道，这就是我们人想象的一个啊，有三维的一个空间。哎，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象啊？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这么想象的。哎，即兔脚，兔脚，兔子本来没脚，哎，但是第一次见兔子的人，哎，他看着这个远处看不清，兔子跑得又快，是吧？哎，他就说，哎，那个动物有两个脚，哎，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是看着好像有，实际上根本没有。哎，注意这个脚不是有一点儿啊，它是一点儿都没有，因为那是耳朵，不是脚。哎，是人误解了，就好像说面前没有人没有法，我们误以为有人有法，其实是一点儿都没有。哎，你看这个比喻的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梦里的东西啊，实际上是虚空。哎，虚空也是个比喻，说大地如虚空，哎，一切如虚空。哎，就是说什么呀？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呀，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梦中一切法呢，都好像兔脚一样，哎，看着好像有，实际上根本没有，一点都没有，彻底空啊，毕竟空。给予使女儿，这是第三个喻。哎，使女是不能生育的妇女啊，这个不能生育，也不能叫妇女了哈，不能生育的女士，是吧？她的儿子不能生育，她怎么会有儿子呢？哎，她你要是世间她有儿子，哎，你因为你也不知道她是领养的呀，是怎么？哎，但是这儿的使女不是指的那个，这是指的使女生的儿子，也比喻什么呀？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可能存在的，你看这三个都是，就是告诉你说不可能存在。世界上兔子根本就没有脚，哎，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你认真读一下这个比喻呀，你就不会得出结论来。佛说啊，一切如龟毛兔脚，一切如使女儿，然后你还说这里头有的有，有的没有啊。一般人还不是说有的有，有的没有，一般人就是说面前就是有，哎，你明明都看见了，你还说没有，哎，那就是。叫什么呢？就是邪见深重。佛的话说的是很明确的，但是呢，他不相信，哎，他不相信，听不懂，他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有，佛还非要说没有，他不知道，哎。分别法如是无耳说名字。上边就是梦中这一切有的东西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法，哎，说分别出来的法呀，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呀？说无，根本就没有，但是呢人们非要说有，说名字，哎，这是你实际上梦里头只有名字。你说佛说只有假名，是吧？那个大般若经直接就说只唯有名字，哎，就是你在这说这有山，那有河，这有人，那有法，就是说个空名，说个假名，实际上一点儿他所指的真实存在的东西都没有，哎，就是整个世界就是我们梦里的人在这胡说，哎，你对我说，我对你说，因熏种世间非有非无处，能见得解脱，解于法无我。你看这个，能见这个正见，能见实际上也就是能知，是吧？哎，你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了，你就能够得解脱。哎，解脱什么呢？解于法物啊。解脱什么呀？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就解脱这个。你说什么？你想正见是什么？就是告诉你说梦中一切法都是有客观真实存在的那个自性，它本身是吧？就是物质。哎，物质是不依赖于我们这个人的意识，叫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东西，哎，叫物质。它有它本身，哎，这个我就是本身自体自性，哎，自相，哎，它有它自己。佛说你这个为什么你在梦里头做梦啊？你就是认为这个梦里的法都有它本身。哎，我看见桌子了，你就是认为桌子就有它本身。我虽然看不见，哎，它肯定有自性，有自身。 哎，这是一个大邪见。你把这个邪见，你知道它是邪见了，你就是正见。你知道说，说梦里的一切法都有自性，说梦里一切法实际上根本没有我，没有自性，没有它本身，哎，就是一个假象，就是一个照片，就是一个录像，哎，就是一个梦。所以你要是读经读不懂的时候啊，你就直接用那个如梦观，你就读懂了。哎，你觉得说我这么真实，怎么会有呢？哎，如梦观一下就，你正在做梦，你就知道肯定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是吧？解脱是解脱什么？解脱邪见。哎，说一切法有我，然后呢，佛说你解脱从哪儿解脱呀？你就知道能见，就是你知道这个正见什么呀？法无我，一切法都没自己，哎，就是一些假名在那胡说八道。你就能解脱，能见这个正见就能得解脱。第一句是解释什么呢？就是上边说的，说虚空兔教使女儿世间无耳说名字，面前一切法都没有，但是呢我们都说有。这个第二个颂子的头一句是什么呀？是告诉你说这没有的东西怎么我就看见了呢？是告诉你这个原因，就是这些无耳说名字的东西是从哪来的。哎，说你面也就是说我这个梦，我为什么会做梦？哎，这梦是从哪来的？佛跟你说，这梦是从哪来的呀？它的因，这个梦的因，是你熏了很多世间的种子。这个世间就代表前前生做的无数的梦，不管你是在这个人世间、天世间、地狱世间，什么这个畜生世间。恶鬼世间是吧，好多世间。你说你现在之所以做梦，是因为你熏了很多这个世间的种子。哎，种子我们就直接理解成现代化，就是记忆。就是说你在前边做了很多的梦，在你在很多世间做梦，结果呢都留下了记忆，这就是你现在做梦的因。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你这次做梦是男的是高个子，为什么那个他做梦是牛，为什么他做梦这个音乐好，为什么这个人做梦这个数学好，为什么这个人做梦嗓子就好，为什么那个人做梦就长得漂亮，原因都在哪儿啊？都在他前边那个梦留下了什么记忆。一丝一毫都差不了。他前生比如说他是一个这个就像那个武汉那个周周似的，他前生是玩音乐的，哎，他这生弱智，从一数不到十，但是他听到那个交响乐啊，他就如数家珍，哎，一点都错不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不用他想，他下意识就能给你哆嗦下来。为什么呀？前世留的记忆。哎，世界上没有天才，没有笨蛋。哎，说那这生他为什么那个弱智呢？他一定是造了这个弱智的业。哎，你慢慢多学佛经，慢慢就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业造，就是说你做什么他会得什么报。哎，慢慢你就能总结出来了。这一句是告诉你说你为什么会做梦，是因为啊你熏了很多世间梦的记忆种子，所以呢你就做梦。这个说熏了一些什么东西啊？熏佛说熏的都是非有非无处，都是在那个也没有也没无。这个说咱们前边多次讲了，说没有是对的，没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不管你在什么时间做什么梦，里头的一切法可以分两大类，你都是在说这个是有，那个是无，这个是真，那个是假，这个是实，那个是这个空。哎，反正就是这是梦中一切法的两大类分类方法。佛说非有非无，就是说就是在那个什么都没有，有也没有，无也没有，哎，你一分别就错的那个梦里头，哎，你呢 留下了很多的世间的记忆。所以呢，你如果知道这个原因了，你就能解脱。为什么呀？你就知道了，我把梦里当真，留的记忆就加强梦。我现在就简单的很了，我就加个如梦观。哎，我见了色，我说无色；见了这个受想行识，我说无受想行识。见了人说无人，见了法说无法。哎，有人说那究竟念哪个颂子呢？是说什么话呢？你一开始啊，你要先背诵的，先说话，因为你还听不懂，还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慢慢的，真正的如梦观就是变成了，你如果学佛时间长了，就变成了一个潜意识的一种感觉。哎，有的老说是如梦观怎么做，一开始你就得学经论，学懂了，哎，最后你坚信了。面前肯定是梦，面前你就没有问题了，让你再去回到不学佛的状态，说我忘了这是梦了，我跟人这个争名夺利，这个认真的不得了，根本就不可能了，你永远忘不了这是梦了。这个如梦观已经成潜意识的一种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一种下意识的这个存在了。你什么时候就是说你老觉得这个跟别人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哎，你看这个世间的这个眼光啊、态度啊、世界观呐、啊，你整个不跟别人不一样了，这就是如梦观。哎，它就是一种思想、一种看法、一种感觉。你有了这个感觉，那你所有的熏的都是如梦观，是不是啊？不管你干什么，哎。因为老是你就不可能认为它是真嘛，哎，你这老是觉得它是假，老是觉得它是妄，老是觉得它是分别，哎，老是觉得它是梦，你还是这个跟那个不学佛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呢，你没有变化，是吧？你也是走路、吃饭、哎、看书、睡觉，但是呢，你。所有这个过程当中都在如理作义。如什么理啊？如梦观的理，哎，如圆成实性的理，在看待面前的一切法。你看金刚经，佛告诉须菩提说，须菩提说，我怎么修心呢？怎么成佛呀？佛说，你就应做这样的观想，什么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六个欲，你一个一个去做。玄奘译的是九个欲。就这样联系，你就能解脱，有正见就能解脱。哎，从哪儿解脱？就念这个咒，法无我，一切法没有自性。哎，好，下边这个人，这个位本真是译得不好。我们先读这个颂的，你看什么意思啊？实体分别明，他体从因生。我说是成就，诸经常说是。这很难让人理解，他这个人就是说这个确实译的差劲，他根本没把这个三自性译出来。我们呢，因为刚重点讲过三自性，他译的也不好，我们先跳过去，我们学了其他的译的三自性，那个学准确了，我们回来再这个你自己看都行。不过我还是要回来，我们回来来再对一下，因为你在这个他译得很不好的这个字上啊，你很难讲正确。我们先找译得好的来理解。我们先跳过这个三字性这一颂啊，我们往下来。字句名身等，于名身胜法，于痴人分别，如相莫身泥。先说最后一句啊，为什么佛要说大象莫到身泥里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个比喻是。就意思就是说，你就完蛋了。大象没到深泥里头，他为什么不说一只狗没在深泥里头？因为一只狗没在深泥里头啊，你一个人就能把它拎出来。这个大象啊，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你别的劲儿都比它小，它没到深泥里头了，那就只有死。哎，这个比喻是说你就完蛋了。说什么样的人就完蛋了呢？愚痴人。他要是邪分别，你看愚痴人分别，哎，就完蛋了。 愚痴人正确分别，那就成智慧人了，是吧？有智慧了。哎，愚痴人分别什么呀？分别上边这个，看啊，字、句、名身等于名身圣法。这个我们要这个仔细讲一下，什么叫字、句、名身？这个在佛经里头经常出现三个东西，我们来说什么啊？先说容易理解的，就按它的顺序也行。它这个字啊，你所以为什么要详细讲啊？因为我们汉字，就是中国字啊，这个汉字跟世界上所有的字都不同，所以你不能按汉字的意思来理解，这个你得按那个拼音文字来理解。哎，因为如果汉字理解，这字儿就成了字儿了。这个字不是汉字的字，是拼音文字里的字母叫字。这个在汉语里头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如果在汉语里头，就只有后两个叫什么呢？名身跟句身。咱们再来解释什么叫名身啊？名身就是一个词儿，一个单词，一个名词。哎，身是指的那个自性本身，名字本身。说什么是名啊？我们的一切词都是这个都是名身，就是一切词。这个跟那个拼音里的单词是可以对上的。汉字啊也没有单词这概念。汉字是什么呢？汉字是一就是词就行了。注意这个词啊不一定是一个字。哎，这是说汉字里头啊，词不一定是一个字，也许一个字就是一个名。哎，也许俩字儿，也许八个字儿，是吧？哎，它是一个东西的名字，不一定是名词啊，这个名不一定是名词，只要是词，哎，它是这个动词。哎，你比如说走，它是动词。动词这也叫名，这就是这种动作的名字。哎，所以所有的词，哎，都叫名身。什么叫句身？好理解了，更好理解了。用词，哎，组成一个句子，表达一个意思，就叫句身。这个好理解。后两个我们汉字都好理解，就是这个第一个字不是汉字的字。是拼音文字的字母，这个在汉字里头没有这一项。哎，汉字就是名跟句。这个另外我在这儿多说一句啊，就是说这个汉字跟拼音文字哪个好，哪个高明，哪个先进，绝对是汉字是先进的。这个不是我的观点，这是西方，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几百年前他们就有这个探讨，培根他们都有这个论述，就是说只有汉字，就是这个表意文字啊才叫字。说这个拼音文字啊，那他说那他用的那个词很恶劣，他说那是堕落的这个东西，他说那个他说害人的东西，就是哎，他说那个拼音文字不是真正的字。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汉字啊，它本身就是表意的，它本身就有它的意思，它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它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它这个内容呢是超越这个语言的，哎，是超越这个地域的。哎，你谁学了汉字，你这个一看这个文章，一看这句话的意思，它都明明确确。哎，但是拼音文字呢，他说为什么说，他说拼音文字根本不能称为文字啊，拼音文字是记音的。大家知道这个音呐、啊，人们说话的这个声音呐、啊，是老在变化的。你看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哎，中国的文字都一样，但是你走20里地，那个人是同样说一句话的意思，那个音就变了。你再走200里，再走2000里，听不懂了。哎，而且他这个他也不是，他也是老变的。 就是广这一个地方的那个音，它也是老变的。哎，它这个发音老变，然后呢，这个大家互相呢，音发音就听不懂了，然后互相还得解释，互相还很多误解，然后他呢老变这个音呢，他还听不懂他这个祖宗的话，你再往前几百年的那个话你听不懂，为什么呀？发音是那个发音，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他说这个拼音文字啊，是造成混乱、造成误解的一种这个害人的东西。哎，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哎，就是你比如说你拿了古代的一篇东西，你读音，你不一定对，古代人不一定是那样读的。你汉字就没有问题，汉字你管他古人发什么音，是不是啊？他是那个字，他那个意思不变，哎，字典在那规定着了，你一看就懂。实际上等于拼音文字啊，等于是没文化。为什么呀？古代人留的东西看不懂，误解，哎，他的那个人生经验啊，老是就是近代几代人的，哎。而且里头还有很多误解，所以他这个文化呀，他就发展不了，哎，就只顾眼前，很短视，他没有深的思想。可是中国这个文化呢，它就是源远流长。你甲骨文，哎，你现在一解读都知道它什么意思。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字就是画，看中国字就等于看世界，山就是山，河就是河，日就是日，月就是月，哎，然后比较抽象的复杂呢，还是用这些形象化的东西组合成的，你一看就知道它什么意思。我说他用佛教的话说，中国的汉字就是陀罗尼，它就是概括这个世界的一些精华的那个符号标志，哎，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就是说这个汉字跟你看世界上其他所有的这个拼音文字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层次，哎，他们就多一个字，这个字呢没有用，就是没有实际作用。你看一大堆拼音字母组合起来，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翻译系统，你必须死记硬背，就是说这几个字母放在一块儿它是什么意思，必须死记硬背，然后在脑子里有整个一个翻译过程，你才能读懂。所以这个拼音文字国家有 10% 的人一辈子他是读不懂文章的，读不懂文字的，这叫阅读不能证，就是什么呀？他脑子翻译不过来，哎，但是汉字就没有这个，哎，汉字你看见山字就跟看见山是一样的，哎，直接他就是读世界。好，现在佛说了啊，愚痴人分别，分别什么呀？就分别这个叫字句名。我们中国人不用分别这个字儿，因为我们不学字母，是不是啊？哎。现在那个说你我们也有拼音，那是注音，帮助你记忆读音的那个辅助工具，无所谓。哎，我汉字里头没有字儿，哎，汉字里头就是名身跟句身，没有字身。哎，字身是字母，一个一个的字母，一个字母就叫一个字身。名身就是词，句身就是用词组成的一个句子。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话语言，是不是啊？语言于名身圣法，愚痴人分别啊，他就认为这个字儿啊，这就是啊，这个不得了了啊。中国有那个话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圣法呀？为什么唯有读书高啊？里头集合了我们的祖先啊，中华民族这么大一块土地上多少的经验 教训、这个智慧都在这个文字里头。愚痴人呢就认为你学了这个呀，这就圣人，不得了了，贤者、智者。如果是这样分别呢，那就完蛋了。就好像大象没到深泥里头，你说深泥就是这大象一没进去啊，那就只能往下没，出不来了。听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抱着那世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在那骄傲是吧，在那牛。为什么牛啊？就是因为世间法它好像比别人哪方面这个精通一点是吧。牛什么呀？你越牛你没得越深，你越出不来，你越醒不来，你就受罪吧，还自以为得意。好，往下来啊。天秤即泛秤，即与声闻秤，如来即圆觉，我说如是乘。我说如是乘，就是佛呀，就说像这样的乘。有几乘呢？我们看啊，天乘、梵乘、声闻乘、如来乘、圆觉乘，五乘。这跟这个说，五乘不是天乘跟人乘吗？这梵乘就是人乘。说什么叫天乘？就是教你怎么下一辈子怎么升天做神仙。升为天人，这叫天乘。这个好多外道啊修的就是天乘，比如说道家就是修天乘。为什么呀？他在那炼丹，什么这个打坐，什么就是为了修神通，然后呢下辈子他这辈子就要叫升羽化升仙是吧，就要成神仙。但是那是人间的这个叫地仙，人间的有神通的人。假称为仙，实际上他的目的啊是下一生升到天上做天人，那叫天乘。下一生升到天上，这叫天乘。梵乘，梵在梵文里头是清净的意思，梵乘就是清净乘。清净乘是什么呀？就是外道，这得比较高级的外道，比较高级的外道修的叫梵乘，就是清净。他这个清净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欲要清，就是要这个就是一个食一个色嘛，就是食色两欲呢要这个把它看淡，要这个清。食色两欲如果清，你就可以脱离欲界升到这个叫色界跟无色界。色界就没有食色两欲了，就断掉食色两欲了啊，那就完全是在禅定状态。因为那个色界是四禅嘛，初禅到四禅完全是禅定状态，这就叫梵行，清净行。清净是指的不要欲，不要食，主要是食色两欲，当然还有什么贪名夺利什么的都算欲，这个最难断的核心的就是食色两欲。所以他这个清净是指的清净欲，把欲断出了。断除欲之后啊，它比天秤好。天秤还是欲界，你看你修天秤吧，它还要修福报，这个实际上修天秤很简单，你就多布施，多帮人是吧，多帮人，多存钱，下辈子你就不用劳动了，你就到天上去白吃白喝是吧，光玩。这个梵乘要高级一些，梵乘这是这个就是我说高级一些的外道，像印度当年现在也还有一些吧，真的是断欲，断欲，然后下一生的果报是什么呢？色界跟无色界，就是完全出离欲界，完全在禅定当中。但是那个我们上一次学的那个上一课学的颂子，佛也跟他说了，说三昧非三昧，你想用禅定求解脱没戏。因为他还是加强梦，还是把梦里的东西把定当真，还是认为梦里头有人有法是吧，那加强梦给自己绑绳子，那这个就是解脱不了，梦里头没有东西，没有定。所以他这个梵乘呢还是外道，但是呢比天乘呢要高级一些。天乘是欲界，梵乘是色界无色界，就是修定，主要就是修定。好，给予声闻乘，如来居圆觉。声闻圆觉这是小乘是吧，我们多次讲了，小乘是修法有人无， 哎，最后入的是一个灭金定，八万大劫，哎，假说涅槃，这是这个，因为他发不了大心，哎，听不了这个，不能接受大乘法，佛没办法给他假安立一个涅槃，让他们先修这么两个假安立的果，哎，实际上没解脱，哎，佛打比方是什么呀？喝醉了，哎，喝醉了，哎，那断掉意识了，哎，先休息一下。如来乘，这是唯一，所以说只有一乘。法华经佛说没有二三乘，说实际上只有一乘能解脱。你不成佛，不从梦中醒来，你就解脱不了。哎，说有三乘五乘，那都是方便说。哎，那是接引那个不行的人，假安立了。五乘，我说如是乘。下边啊，诸乘不可尽，有心如是生。说这个这么多乘啊，那说起来就啰里啰嗦，就这个多了，是吧？有心如是生，就是你只要想这个修，哎，它就会生出来这么多乘，就生出来这些东西。心转灭亦无，无乘即圣者，即乘者。说你要是相信面前是梦，你修究竟乘，修如来乘，是吧？佛乘、菩萨乘。你知道说面前根本梦，就是面前就没东西，你就修法无我就行了。心转灭，你不追求这个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不可尽的这个各种乘，那就没有这些乘，也没有乘者。然后说那如来乘应该是有乘有乘者吧，也没有，也是方便说。那就是跟他的方便说层次不一样。他的方便说是连解脱都解脱不了的方便说，如来乘呢是能让你真解脱的方便说，哎，因为如来在那个梦里头还得跟你说，你修吧，有乘者，哎，修什么呀？佛说你念法有人无，哎，或者是教你大乘说你就念一切法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你一开始他还是这个，就是得在有乘有乘者的这个有修的人这基础上，然后呢一步一步给你提高，慢慢你小乘，哎，说法有人无啊，原来人法皆空啊，哎，然后回小向大，哎，最后都走到这个如来乘上，最后都修成了，你见到真实的时候，你就知道实际上梦里头啊也没有乘，也没有乘者，都是假语言假安立的。好，我们来看唐本的这个，他就译了两个颂子，我估计啊可能是说这个，因为唐本啊应该他那个魏本跟宋本的那个本子他应该能找到，就是那个梵文的，他是一个综合参考，估计啊就是那梵文本抄的不好，哎，那个就是很，尤其是宋的很难让人理解，你看那个宋本就直接后边宋的他就不译了，哎，就是这个宋的你很难理解，准确理解他的意思，他就是俩词儿、仨词儿往那一放，什么关系他不可能，因为字儿少啊，字它是字节限制，一个颂的32个字节，一句话八个字节，八个字节可能就是俩仨词，很难那个看懂的，哎，说他这不是都是重复的吗？重复的他就是原来那个《楞伽经》前边那个四卷里头好多，他就好不容易长行，哎，好不容易才译出来，也没弄太清楚，所以到宋的呀他就很难译了，所以我估计这个唐本可为什么他老是弄得很简单，可能他就是看了看啊好多这个也很难译，也很难，但是那个基本意思呢很明确，所以他就干脆把这个主要意思说出来就完了。你看这个唐本就俩颂子非常简单，哎，就是真正的他要说明的意思非常简单。我们来看啊，若见诸世间习气以为因，多简单啊！说如果你看到好多世间，那就是说什么呀？你是在做梦的人，习气以为因，说你这世间哪来的呀？就是你留了很多记忆，做梦的记忆。哎，你有了这个做梦的记忆，你就能见诸世间。哎，这 一句话把整个世界真相说得清清楚楚，是吧？只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有这个因，所以你见的诸世间有没有啊？根本没有，那就是梦。哎，习气记忆只会做梦，它造不出别的东西来。有的人一听一切唯心造，说这好办了啊，这世界都能造出来。那如果你有那么大本事的话，那你就不用解脱了，是吧？你就造吧，你想要什么就造什么，是不是啊？实际上那个心呐，什么都造不出来，它就会，它只有记忆，它就只能放电影，有录像它就只能放电影，哎，只能造梦，它造不出别的来。你如果知道一切我们面前的世间都是梦，哎，梦哪来的呀？我们心是很多梦的记忆，哎，所以就只会做梦。理有无据，非法无我解脱，多简单。你只要知道你面前是梦，是记忆弄出来的假象，你知道这个真相之后，你就理有无据非嘛。你就不会说里头啊有这个有那个没那个，哎，有无俱非，这就是四句嘛，哎，你就不四句都不说了，离四句那就是什么呀？不分别了，哎，什么都没有，我分别它干什么呀？哎，有的人说那我就打坐就修不分别得了，哎，那个前边咱们学了佛说的颂的了。说你不分别你怎么学佛法，你怎么解脱呀？不分别就等于是个石头了，是吧？你外道专门有无想外道，我说无想外道是最高级的，为什么呀？他真能离烦恼五百大劫，哎，修成无想定，不是升到无想天，四禅，在四禅里头有一个天叫无想天，五百大劫前六十不起，哎，那是外道里头修行离烦恼离得最好的。说你修无色界，无色界都不如他，无色界还有想，就是叫非想非非想，就是你说他非想，就是说你说他是想吧，他也不是想，为什么呀？想是形成概念为想。这个到无色界呀，到那个非想非想最高境界呀，他连一个完整的概念都形不成，因为他断分别，老断分别，就是他不能产生一个完整的概念了，所以说它是非想。但是后边说了，非非想也不是没有想，也不是一点想没有，哎，所以它还不如无想定了。无想定那是真的是前六识不起，那是一种休息。哎，离四句法无我解脱，这个你要是知道面前是梦，这个离四句就不一样了。你老熏说面前如梦幻泡影，一切法空如梦，老熏这个清醒意识熏够 10%， 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这是真正的离有无俱非了，离四俱了，因为你永远不再分别了，永远不再妄想了，永远不做梦了，那叫真离。那个无想外道离就是五百大劫，它实际上离不了，哎，而且你那五百大劫你也谈不上什么舒服，是吧？你没烦恼，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跟石头一样浪费时间，就是，哎，掉下来之后照样跟别人一样，照样六道轮回，哎，因为你没证件从梦里醒不来，是不是啊？就是无梦睡眠那么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意义，哎，所以他那不是真离四句，哎，佛教这才是真离四句，永远不会再做梦了，法无我解脱。你就念这个法无我咒，哎，念够一定的变数就解脱了。所以这个整个佛法你看到现在，我们这越学的越往后，越学的多了，越学的深了，我们现在深经快学完了吧，你还有什么能比我们现在学的深呢？密严经、解深密经，是吧？楞伽经是最深的最难讲的，我们都讲了，哎，实际上道理呢非常简单，哎，就是念法无我就行了，哎，老念老念就行了，就永远离四句，哎，永远解脱，多简单，哎，你看若见诸世间习气以为因，这一句如果概括这一句的道理，实际上什么呀？习气以为因，习气有吧，哎，心微识无境，没有诸世间，是吧？没有心外法，你就老念为识无境就行了，是吧？哎， 说佛说了广念法无我就行，这是你懂了唯识无境，你知道梦是怎么来的，你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才能真正念法无我。如果你不知道唯识无境，就广学般若经，就广念法无我，你看现在不学唯识的广学般若经的有几个学对了的，理解佛法理解对了的，是不是都是说空不是没有法，那个无不是没有，空就是有，无就是有，都给学反了。你不学完佛说的课程，你不可能懂。哎，如果你不学完就懂了，那佛就不说那么多了。这道理非常简单。玄奘为什么在中国学唯识学的最好？他还有很多问题解答不了啊，就是唯识没学懂，没学完全学懂，所以他还有问题。跑到印度，哎，完全学懂了，那就是什么内道外道，什么你随便世间的高人随便来，哎，全给你变倒。学课要学完，别上了中学，中学毕业了就觉得了不起了，就到处打工去了，哎，那是没智慧。你至少得上个大学是吧，哎，你学不到研究生没关系，你这学的大学这个专业基本上你就这个基本知识就有了，哎。第二个颂子啊，看啊，自性名忘记，缘起是依他，真如是缘成，我经中常说，多好。三自性说的多清楚，我们把这个话，三自性是什么，我们再来复习啊，看这个话。自性名忘记，译得非常好。说什么叫忘记，它本来是变记是吧，那个它可是变它就忘记，意思一样啊，忘记就是虚妄嫉妒，就是胡猜是吧，胡猜什么呢，一切法有自性，认为桌子这个颜，我看见这个桌子的颜色后边有个桌子，凳子的后边有个凳子，房子的后边有物质，山后边也有，都有自己，都有自体，都有自性。所以说这个凡夫执着梦中法有啊，他就是执着那个法有自性，这是核心。如果那个法没有自性，就光有颜色的话，谁都知道那是假的。就好像我们刚那个我放的那个视频，哎，那个他在那个猫眼里头往外一看是一个那个姑娘的照片，他呢就以为看到这个照片上只有颜色嘛，他看到照片上有个姑娘，他看到颜色，按照这个愚痴众生的一般性的理解，就是有颜色后边就一定有一个人，结果他就开门了，结果外边是个警察拿着照片，这就是不懂物理学常识是吧，这还不是佛法，哎，只不过是佛法先借用这个物理学常识，先那个让你去点这个世间的邪见。什么叫遍计所执啊？就是你执着你看到的颜色后边都有东西，都有本东西本身，都有自性，这叫忘记。如果说你这个人知道说，哎，我看见的只有颜色，听见只有声音，这都是我的主观感觉，他后边都没自性，你这就是正见了。哎，有的人说，没自性，你怎么还说有颜色呢？注意，正确的理解，说有颜色就等于说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呀？因为颜色是你看的时候，你的主观感觉才产生颜色。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好多人会产生问题啊，都是因为没听懂佛说的道理，才会产生这些叫伪问题。所以你怎么解决呀？我说问问问，别人跟你说几句，你听课这么一句一句的跟你讲这么多的经论，你都听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两句就听懂了。 如果说两句就能听懂的，我们就不讲经了，是不是啊？我们就两句两句放个四五句就行了。所以别那个就是一学就问，浪费时间。你去听那个道理，听学经论，学佛说的本意，这个是躲不过的，你必须得下功夫学，反复学，这是真功夫。没有这个功夫，你去找谁问？你去行万里路，你去跟人什么访高僧都没用。如果他两句话就能让你听懂的话，佛根本就不说三句。佛菩萨讲这么多的经论，为什么讲这么多？讲这么多你还听不懂了？老想找那个省事的办法，我问一下人就懂了，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两句话就能给你答清楚啊。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好多问问题的，大家给他说的明明白白，他看不懂。他说你答的这跟我没关系，我问的不是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你不学经论呐，问问题没有意义。再来体会这个第一句话啊，这个意的非常好。你认为一切法有自性，这叫妄计。然后就是说，一般人误解就是说啊，我认为它没自性，那还是有法呀，还是有色声香味触啊，这就是没学懂。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感觉，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你梦中的一切都是主观感觉。主观感觉，只有主观感觉的话，那就等于是梦，等于是妄想，等于就是什么都没有。记住这句话啊，学不懂你就好好去一个经，你就按顺序，心经、金刚经，一个经一个经去学，你不学不可能懂。自性明辨记，一句话非常准确，就是你认为这个梦中的法有本身，有客观存在的那个，你说不说，知道不知道，人家都在那儿，有那个东西，自性本身，这叫妄计，这是妄计的核心。把这个要是破了，那就一下就核心的问题解决了。说那个现在人家那个就是外边流行的末法，这个你说末法的流行的这些说法，缘起有自性空，人家都承认无自性，但是人家说缘起有，说人家那你不是说承认无自性就没问题了吗？他实际上根本不承认无自性，他无的那个自性是他自己又给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把那个自性定义成一种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叫自性。世界上哪有那种东西啊？世界上什么东西是非缘起的，是永远不变的？他把那个佛说一切法无自性变成了一句废话，别把佛的真意废掉了。你看这个地方讲的遍计所执性的核心就是执着一切法有自性，结果他把一切法有自性解偷换成概念。本来这个一切法无自性什么意思啊？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我们说过自性范文就是这，就是自己的存在这两个字根组合的叫自性。在范文里头你一看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的存在，误解都误解不出来。翻译成中文之后变一个自性，他就有这个歪曲的这个余地了，他就把自性给解释成说是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谁知道有那个东西？你们谁知道说世界上有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是不是把那个佛的核心的一句话给变成了废话？然后那有的是什么呀？是缘起的无常的变化的东西啊，一切法都有了。一切法都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有自性。他没有那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他有了这个缘起的 这个无常变化的自性，整个把佛法给颠倒了，整个把佛法给废掉了，整个把凡夫见变成了佛法。好，这是辩记，认为我们梦中有，我梦中的法都有本身的存在，都有本身的这个真实存在。缘起是依他，依他起，刚才说了什么叫依他起啊，三界唯有心，那个心识是依他起。缘起是依他，这就是这个缘起，我们前边也出现了，叫甚深缘起。因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梦中的法，比如说山河大地，它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就没有缘起，就不是缘起，它连它本身都没有，它还有组别的东西组成它的那个东西啊，是不是啊？或者用这个一般说这个缘起法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缘起是有他性无自性，是吧？缘起都是用别的东西堆起来，重新起个名叫桌子，是吧？实际上没有桌子，这个它没自性，没有一个东西叫桌子。是那什么叫桌子呀？是有其他的东西，什么木板啊、钉子呀、胶水啊、人工啊，这些合起来起个名叫缘起。或者用那个汽车也行，说汽车没自性，为什么呀？它是好多零件组成的。那零件有自性吗？零件也没自性，它又是其他性组成的。这样如果缘起法无自性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缘起法都没自己，因为它都是他性 组合的，但是那个他性呢也是缘起的，也没自性，所以一切法无自性。到那个就是叫世间法呀，这个他就坚持不到底了。坚持比如说物质，他说这个什么山是土组成的，什么土是什么分子原子质子中子，他就不说缘起了，他最后非得说有一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这是那个世间的所谓科学家学术界搞学问的人妄想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他这搞得细了，理论成立不了了，他必须得止住，必须搞一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那是学者，一般的六道轮回的众生谁去研究那个呀？他就管吃喝玩乐，是不是啊？什么都有自性。所以这说的缘起啊，一定不是那个前边说这个自性名妄计这些的缘起。为什么呀？他没自性，他那个缘起是假缘起，没自性，没他自己，那个缘起法都没自己，那就是只有名言，妄计，只有妄计，是吧？只有辩计，只有假名字，没有自性。所以梦中的法呀是叫假名缘起，就是叫缘起，人们说它是缘起，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缘起，甚深的缘起，就只有心，就是那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是叫甚深缘起。所以说甚深缘起是依他，三界唯有心，真如是圆成。说什么是什么是能够圆满成就真实性的呀？真如，我们说真如，你那个就换成现在词儿，就是真理真相。真理是圆成，什么是真理啊？就是前边这两句话，唯识无境是真理。缘起是依他，是不是唯识啊？自性名妄计是不是无境啊？是吧？唯识无境是真理。你知道这个真理，就念这个真理，念这大明咒，它就能让你圆满成就真实性。三性讲的多好，我经中常说，我在经中常说三自性。有的人可能说，这个大量的经没有说三自性啊。怎么佛说我经中常说呀？佛所有的经都是在讲三自性，但是呢你水平低，他没把这个三自性的名字给你说出来，他讲的那个意思就是三自性，就是唯识无境。你去看包括小乘经，小乘经法句经第一句就是诸法义先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是不动心不起意，什么法都没有。 一切唯心造。哎，修就修你的心，这不都是唯识吗？为什么让小乘跑到那个阿兰若，就是离村子几里地的地方，哎，听不到牛叫，打扰不到的地方，就是你除了法义什么都别想，哎，就修心就行了。大乘也是这样讲，所以实际上所有的佛经都是在讲三自性，哎，都是在讲唯识无境，都是在讲修心就解决一切问题，都是在讲三自性的道理。只是呢，你水平低的人呢，佛不给你说这几个名词，哎，你听不懂。先给你讲这个，听得懂的，实际上内容就是三自性，哎，就是唯识无境。